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，它有带这个热或不带热点，就是我们这个土里有时有带那个什么，有带热或不带热，比如说还有梯形的啊，梯形的有带热不带热的，对吧？有刀梯形的，对吧？这些都可以做啊，可以做。那么这个柱下调音基础呢，也可以扩展，来扩展，就是不要那么多台阶了，就刚才那个我们看到这个样子，对吧？可以这样子啊，可以这样啊，这是一个墙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地方，那这个是墙下条形基础啊，墙下条形基础，这墙下条形基础也可以了。那么还有什么呢？交叉梁基础，交叉梁基础什么意思呢？那这个是交叉梁基础啊，交叉梁基础，这个图看起来比较生动一点，对吧？那本来我们如果没有这一条条，没有这些条条啊，那么就是这一条条，我们把柱子放在什么？柱下条形基础，柱下条形基础。那么我们不是柱子，是墙，那么柱下这个墙下条形基础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一条一条的，在这个方向再把它连起来，就变成交叉梁基础，交叉梁基础。你看，我们从动力基础，你这样一块拿出来一块做一个，一个柱子做一个，一个柱子做一个，那是动力基础。那么我们这个一条梁上好多柱子，一条梁上好多柱子，那么这个就是柱下调音基础。那么我们说调音基础，如果说柱下调音基础的刚度不够，或者基底面积不够，基底面积不够使得这个底下这个基底压力比较大，承载力不足，那么我们增加基底面积，你看柱下条形基础有一个增加基底面积，你看我们增加了面积了吗？增加了面积了吗？然后呢还增加什么整体刚度，两方面增加刚度就是为了调整不均匀变形，那么增加面积又减小了基底压力，那么附加应力小，沉降小一点，对吧？承载力容易满足，那么我们刚度又增大了，要调整不均匀变形的能力又强了，那么这个是常用的，常用的啊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当这个交叉梁一个条形不够，我们可以用交叉的，交叉的又不够，我们怎么办呢？用偏发基础，对吧？我们用偏发基础，怎么呢？我们把这个梁中间呢填满，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图，我们要把这个混凝土都填满，然后上面再做柱子。那么我们说基底的面积更大了吗？不是刚度整体刚度更增强了一点吗？那么这个基础叫什么呢？叫偏发基础，叫偏发基础，哎，就是这个偏发基础，整个就一块板，也就是像一块筏子放在地基上，那么你地基就软一点，那么我这一个整体性的刚度比较大，那我调整不全承压的能力强，这是偏发基础。我们这个图书馆 神图书馆下面就是偏法基础啊，叫偏法基础。好，如果说这样不行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做相应基础，就是说一块板高度不够，我做成一个箱子，做成一个箱子，那么上下都有板，是不是啊？那么重量还有隔梁，那么这个箱子的高度就更大了，调整不均匀的变形能力就非常的强，调整不均匀变形能力就非常强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箱基础，箱基础，这个箱子底下有板，上面是整个是一个密闭的箱子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中内空呢，就是一个地下室，这个地下室当然有各种安排了，对吧？有各种安排了。那么相应基础，那就是说，你看我们从动力基础、调音基础、交叉基础、变法基础，一直到相应基础，这个刚度是逐步加大的，面积是逐步加大的。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基础比一个基础的什么代价是不一样的，一个费的材料、花的钱、施工难度，这都不一样的。那么我能简单的就不要复杂，就是说我要调音基础都好了，我干嘛要做交叉梁基础呢？我交叉梁基础就好了，我干嘛要偏法基础？我偏法基础可以了，我为什么要做相应基础呢？一个比一个厉害，是因为地基条件不好，或者商务机构要求太严格，所以我们设计了这样的基础。说这样的基础实际上就是我们设计的，为了满足主观和客观的条件。我们这个相应基础在那个科学馆北郊上面，那个科学馆就是相光基础。我们画个简图是这样的啊，实际上呢，这里下面还有桩，这个是个箱，哎，是个箱，一层地下室，里面还有实验室呢，对吧？还有水泵啊、泵房的，就是他如果说打这个桩是为了稳定和减少变形的需要，那么没有这个桩，相应基础照样多的是，对吧？相应基础多的是，就是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例子，对吧？那么发板基础呢？也有它的这个一些变化，一个整个就一块板，整个就一块板，像一块豆腐干似的，对吧？那么还有呢，有的不同，平板式，这个就一块豆腐干似的叫平板式，它厚度你看，薄的 0.5 米，厚的 2.5 米 ,2.5 米厚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啊，那么厚。混凝土，那么上下都有钢筋，那么这个钢度是相当大的，对吧？所以是很厉害的。我们这个图书馆那个好像是1米多，这个就平板式。那么为了增加钢度，为了安排柱子，那么还有叫梁板式。这个梁板呢，那我们国底下是板，上面是梁。那么柱子放在这个上面，那么这个钢度就比较大了。那么还有呢，下面是梁，是交叉梁，上面是平板，哎，柱子放在上面，这个柱子放在上面，那么这个究竟是用梁板上要倒过来的呢，还这个梁在下面还梁在上面呢？你看你需要，但是我们见到的都是梁在上面的多啊，梁在上面的多啊。 依照混凝土这个结构来说，它就这个梯形梁啊，或者说还要做这个，要做整体的话，做一个万级分配了，啊，做万级分配了，是吧？那个计算起来比较复杂，那就是弹性低机场的两板计算，它不是我们一般的前基础的那个梁或者动力柱的这个计算的，要算到准确好一点的话，就是弹性低机场的两板计算，就算的呢精度要好一些，要好一些。那么你如果是初步设计的话，也可以按照一般前基础的这种，就是基础面积比较小的这种算，那这种算，因为它会变形。如果不考虑变形，完全是钢筋基础，就按我们土力学的办法算。偏发基础有非常好的优点，一个是不要深开挖，这是非常好的。然后整体上的刚度非常大，就是它为什么叫一个发字呢？一偏就偏板基础，就是呢，它为什么发？就是这个发，一个船发放在水里面，它不倾覆。那么我们这个放在那个土里面土上，它不倾覆。我这个面积大。那么我们说低级承载力，你三项里面有一个跟基础宽度有关的一项，有埋渗的一项，对不对？埋渗的一项，还有跟这个其他这个参数一项，那么增加基础宽度要增加一点承载力。同时呢，因为我们说越宽你看基础这么宽，它这个滑动是这样的浅层的，看到没有，它就那么深，这个地方我们根据这个滑动模特的话，这个地方大概是这个是二分之 B 吧，这个最大这个45度的二分法，这个地方是就是刚好二 B， 最多就刚好二 B 那么大个深度。好，如果说我们这个发板很大，那么这个影响深度就很大，那抗滑稳定性当然就大多了，稳定性就强多了。另外呢，它还可以调整不均匀沉降，说这咱两个优点都在发挥，都在发挥，是吧？休斯顿，我们找到一份资料，就是休斯顿52层的敲起那个广场，它就是一个偏发基础，52层楼啊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图书馆是吧10层啊，那么这个是箱形基础，箱形基础我们这里画的比较就细一点，这是两层啊，两层地下室，整个是混凝土啊，钢筋混凝土。这钢筋混凝土呢，我们说你两张纸片的滴在一起，钢度呢还是这个纸片呢搞成一个活着的钢度大呢，惯性模量就不大多了，对吧？所以它这个基本上可以认为它不弯曲，就是一个刚性的，绝对刚性的。那么这个空间呢照样有用，对吧？你下面那个地下室下面，你可以安排好多这个冷暖设备啦、水泵啦，还有这个消防啦，嗯，然后还可以做办公室、做仓库，这都有啊，都可以。但就是施工麻烦，以后我们要讲关于基坑，基坑开挖的时候，你要两层地下室都要6-7米啊，都要6-7米啊，挖下去6-7米，是吧？这是箱形基础，箱形基础专门有它的设计方法和理论啊，设计方法和理论，因为这个就是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思路，它这个优点明显吧，缺点也不少，就是贵啊，就是贵，施工难度大啊。 另外嘛，还介绍一个这个叫做桥体技术，这个也很巧妙，对吧？这个也很巧妙。搞成一个桥一样的东西，哎，搞成一个桥一样的东西，是不是说这里的跟土的接触面积比较大吧？这个下面都是嵌到土里，这个是土，这都嵌到土里面。这个土呢，这样子，它左右前后动的时候，比土约束的多，也就是稳定性它要强多了，稳定性也强多了。但是为了调整可能的不均匀沉降，说这里呢，做柱子里呢有一个背口啊，用一个背口，这个背口你可以用它是脚基啊，这个固基啊，这都可以，就是你根据你的需要。如果说这结构很敏感，那么我希望它调整敏感性，那么我可以用它有脚尖啊，脚尖，那我就用它一些可活动的材料啊，什么树脂啊，把它浇起来，对吧？它传递助力的能力比较强，当然它抵抗这个推力，就是测量力的能力也比较强，这个是也是比较巧妙的啊，这是比较巧妙的。他把这个力这个弯矩啊转化成助力，就是说受弯便是受压，本来这个如果是平板的话受弯，哎，它现在可能以受压为主了，这个都是它的巧妙之处。它省材料，但是施工起来呢也比较麻烦，也比较麻烦。我们前面不止一次提到埋深，而且在所有的设计这个规范里面也反复强调埋深，这个埋深很重要。需要约束的这个几种因素有哪些呢？一个是土质，一个是地下水，就说我其他都定了，但是这个土质和地下水是天然的，所以这两个条件约束。还有气候啊，气候就是天冷会不会冻，比如说北方冻啊，一冻三尺深，我们南方不冻啊，它这有不一样的，跟冻融的深度有关系，这些都是自然啊，都是自然，而自然也是个客观的，客观的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也有办法。第一，它必须有一个最小埋深，不管你这个土多好，我都要埋下去一点，埋下去至少 0.5 米，这防备雨水冲刷啦，土啊虫啊这些，还有树草啊树根啊这些会长进去嘛，说至少要埋下去一点。那么你埋下去以后，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这个柱子必须这里还有10公分，就那么一点点也要有，也要有，不能露到外面，不能露到外面。它也是防止这个表土这个扰动啊，周围的根系啊这个破坏它，对吧？还有动容啊，冲湿啊，水的冲湿等等，还要考虑这些因素。还有呢，这个做桥的时候，这个桥这个基础这个地方这个位置，你必须在这个底下就更不要说了，就这个位置必须在冲刷线以上。那么我们这个河流啊，河流是受水冲刷的，这个桥灯放到河岸边，因为被水冲刷，被水冲刷，那么经常的冲刷冲刷冲刷，把这个土冲掉了，你把这个基础都露出来了，基础肯定不稳了，对吧？我们在这个河流里面，水土的相互作用非常明显。我们这个土有水把它从流带下来，那么同时这个土在水流比较缓的时候又沉下来，它要阻碍了水流的 流动。那么你阻碍了水流，水流就要冲刷它，就希望它把它带，把它冲开，给它让路。那么这个在桥基础设计的时候也必须考虑的，
啊，必须考虑的。
还有呢，建筑物的用途，建筑物的用途，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建筑物，没有特殊需要，比如说一般的民用，我们住这楼五六层，那也不要地下室，也不要考虑。如果说我们有地下室，我们必须要有地下室，比如防空、人防需要，那我这个埋设肯定要埋下去三四米以下，必须的，对吧？哎，还有呢，这个可能便于维修。其实一般来说，基础是不修了，做好了就做好了，我们不去修它了，啊，不去修它了，哎，除了这个一些网络需要修。那我们说，你设计布置的时候要考虑环境，这个环境里面包括管线，包括管线啊，这些都是一些逻辑性的一些叙述，一些叙述，没有什么这个理论好讲，那就是一些实践的必须做到的一些东西。还有呢，根据这个人都稳定的要求，那个埋身必须大于十分之一高度，房屋的高度，也就是你有十二层，必须有一层是地在底下了，就十三层里有一层在底下，哈，必须大于这个高度十二分之一。你是十二层以上的，至少有一层底下有一层楼的埋身在底下。另外还有抗拔啦、抗滑啊，抗拔啦，你是这里说就是电视塔，实际上我们水塔、输电线都有抗拔的，就是说你这个侧风来了，侧风来了，这边受压，这边要受拉，所以这边就要抗拔，就要抗拔的要求，哎，还有呢，滑动，你特别是放到坡坡上的，还考虑滑动，是吧？滑动。那么如果说这个坡子倾斜，或者说磁力层倾斜，要把基础做成台阶型，哇，这个基础的类型可多，你桥墩要考虑冲刷，对吧？那么其次呢，还有地下水位，我们说地下水位假如有腐蚀性的话，来考虑基础还要考虑抗腐蚀，还考虑抗腐蚀，对吧？这个就是经验之谈啊，在我们这个江南这一带，这个上面有两三米的硬壳层，下面的土不管好坏，上面有两三米的硬壳层。这个硬壳层呢，一般的都达到60到80千帕承载力，一般的民用建筑就可以坐落了。民用建筑一层楼大概也就是100。或者100多一点，这样一个荷载。那么如果说泛板基础是这样的，那么我们做个5层楼那就够了，就是天然地基可以做个5、6层楼是够的。那我们江南很多的这个民用建筑都是5、6层的，就是一般的居民房子，除了高层另外是基础是另外的，比如说桩基础啊什么，一般的这个都是5、6层，农村里有3、4层，3层的居多。为什么？他一点的处理都不要，他没有任何其他处理，